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美国观察，我是卡拉。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前往佛罗里达州继续为竞选集会造势，而这也是他确诊新冠病毒的第十二天。此前白宫医生已经表明特朗普已经不再具有新冠病毒的传染能力。而与此同时，在国会的参议院，特朗普总统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巴雷特出席了参议院的提名确认听证会。正在俄亥俄州进行竞选集会活动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表示，不应该质疑巴雷特的宗教信仰。下面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在10月10号星期一前往佛罗里达州的山福市举行选举造势活动，这是他自从10月1号确诊了新冠病毒以来第一次离开华盛顿举办的公开活动。白宫医生康利中校在上个星期六发出了诊断声明，说特朗普总统符合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现行的安全停止隔离的标准。他不认为特朗普总统具有传染力，超过24小时没有发烧，所的症状都好转，体内没有发现活跃的病毒。特朗普总统在上个星期六已经在白宫举办了一次集会。星期一是联邦假日哥伦布日，白宫也发出声明纪念2020年哥伦布日。民主党的总统参选人拜登星期一则是前往了俄亥俄州竞选，他上午先前往吉普车的发源地托莱多市，下午前往辛辛那提市参加选民动员活动。此外，拜登在2点钟的时候也参加一个活动，叫做庆祝全国原住民日，与美国的原住民领袖进行视讯会议，同时也公布他的美国原住民政策。副总统彭斯今天也前往俄亥俄州竞选。而特朗普总统提名的大法官人选巴雷特星期一在国会的参议院当中听证，有些国会议员担忧巴雷特的宗教信仰会导致他做出保守的判决。拜登的随团记者询问参议员们是否应该在听证当中质询巴雷特的宗教信仰，拜登回应没有人应该为他们的宗教信仰而受质问。被提名人巴雷特已经说过他想要废除可负担健康保险，这任总统想要废除这项健保。让我们聚焦重点，这是攸关于不到一个月美国人就要失去他们健康保险的问题。而特朗普总统呢，在星期一的上午持续在他的推特上表示对巴雷特任命大法官的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一就特朗普总统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巴雷特举行了提名确认听证会，两党的议员各自发表了对这一次的提名以及巴雷特的看法。来看报道。
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启动的这场对巴雷特的确认听证会持续4天，第一天的日程中不包含对巴雷特法官的问询环节，而是由委员会的各个成员轮流发言表态。在开场声明中，巴雷特法官重申了自己的法律哲学，即司法机构不应该制定政策或做出价值观上的定夺，而应该依照法律条文本身给出相应解读。
The policy decisions and value judgments of government must be made by the political branches, elected by and accountable to the people. The public should not expect courts to do so, and courts should not try.
在参议院占多数席位的共和党着重赞扬了巴雷特法官在法律界的资历。
The person appearing before this committee is in a category of excellence, something the country should be proud of, and she will have a chance to make her case to be a worthy successor and to become the ninth member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共和党议员们还重点阐述了大法官保持司法独立的重要性，不应该利用诠释法律的权利制定政策，成为超级立法者。
A good judge understands it's not the court's place to rewrite the law as it sees fit. It's not his or her place to let policy, personal or moral principles dictate an outcome of a case.We are fortunate. Judge Barrett's record clearly reflects this standard.
在民主党方面，多位参议员表达了对巴雷特法官可能帮助推翻平价医疗法案的担忧。
In filling Judge Ginsburg's seat, the stakes are extraordinarily high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both in the short term and for decades to come. Most importantly, healthcare coverage for millions of Americans is at stake with this nomination.
此外，民主党还担心这位保守派法官在其他公民权利上的立场。
They're scared that your confirmation would result in the rolling back of voting rights, workers' rights, and the rights of the LGBTQ community to equal treatment.
对巴雷特法官的提名如果被通过，他将填补上个月去世的金斯伯格大法官留下的空位。特朗普总统和共和党希望在今年11月的大选前将巴雷特送入最高法庭。他的加入将使保守派法官的人数增加到6人，打破此前保守派对自由派5-4的相对平衡。巴雷特2017年成为联邦上诉法庭的一名法官。在那之前，他在圣母大学教授法律，也曾是已经去世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斯卡利亚的书记员。如不出意外，在参议院占多数席位的共和党将顺利通过对巴雷特法官的提名。在听证会举行的同时，一些示威者在最高法院外集结，表达对提名巴雷特的不满，已经有一些示威者被逮捕。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两位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任教的美国经济学家获颁202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是因为改善拍卖理论、创新拍卖模式而获奖。来看报道。
星期一，两名美国经济学家因改善拍卖理论并创新拍卖模式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
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has today decided to award the 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 jointly to Paul R. Milgram and Robert B. Wilson, for improvements to auction theory and invention of new auction formats.
诺贝尔委员会表示，获奖的两名经济学家的发现使世界各地的卖方、买方和纳税人都受益。他们开发的拍卖模式的应用层面包括出售无线电频率、渔获捕捞配额和机场起降位等。两位经济学家皆任教于斯坦福大学。83岁的威尔逊还是尼尔格罗姆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
Certainly, it's been a very pleasurable, exciting path for me, and I take a lot of pride, by the way, in these students of mine who have done so very well. You know, Paul represents the third of my PhD students to win a Nobel Prize. So part of it for me has been the happiness to see them.See their work rewarded. Now,
if there are 诺贝尔委员会表示，威尔逊的研究说明了为什么理性的竞标者倾向于将竞标价格定于对共同价值的最佳预估值以下。原因是这种价值在事前虽不确定，但最终对所有人来说都相同。诺贝尔委员会委员英格里德·威尔纳说，拍卖在生活中被广泛运用，包括决定电费和社区购买清除垃圾服务的价格。
So they're used in a lot of ways in society that we perhaps do not think about. And the objective is not always to maximize the revenue for the seller, but also can have a societal objective to try to make sure that people have access to services at a reasonable price.
在今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当中，美国的表现突出。获诺贝尔和平奖的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之外，11位诺贝尔奖得主当中有7位是美国人。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在欧洲的盟友也正在密切关注美国的大选。有欧洲的盟国表示，如果拜登当选，有可能会恢复更多的稳定。但也有欧洲国家表示，他们支持特朗普总统提出的欧洲扩大投入的做法。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特朗普2016年大选获胜后不久，就宣布北约过时，因为用他的话来说，北约并没有应对恐怖。这引发了北约盟国的担心，他们曾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受冲击。但是到了2017年，特朗普的语气有所改变。
Now they do fight terrorism. I said it was obsolete. It's no longer obsolete.
分析人士朱莉诺曼说，对于欧洲来说，不确定性一直造成困难。
You want an ally who's going to be reliable.And especially an ally like the United States that traditionally has been, you know, such a heavyweight.
那么北约盟国如何对待特朗普的竞争对手拜登呢？
Biden from his past record is much more favorable to NATO, and NATO remains the bedrock of British security as well as European security more generally.
而特朗普的支持者说，应该看他的行动。作为北约自冷战以来最大规模部署的一部分，特朗普总统2017年向波兰部署了美国部队和装备，他在波兰和其他前苏联国家仍然很受欢迎。
For some of those states, there would still probably be a preference for Trump to stay in the White House.
但就欧洲主要盟友德国而言，特朗普指责柏林拖欠北约的防卫开支，并计划撤出驻扎在该国的20,000名士兵。政治评论员马修·帕里斯解释说，尽管特朗普的语气刺耳，但这位总统却说出了欧洲不想听到的真相。
He has in an instinctive way been right about quite a few things, that perhaps there was a need to push back against China on trade issues. He's right about NATO spending. He's right about many European countries not pulling their weight.
分析师朱莉诺曼说，华盛顿对中国的强硬立场可能不会改变，不管谁赢得了白宫。
Many Democrats, Biden included, share some of the concerns that Trump had around China and that many Europeans have around China as well.
分析师莱斯利·文杰穆里表示，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最大的跨大西洋分歧是气候变化。欧洲许多人认为拜登会更赞同他们的观点。
I think it's very clear to Europe that, you know, the stakes could not be higher in this elections for what is arguably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over the next 10 or 15 years.
从俄罗斯到利比亚和中东的冲突，再到土耳其的紧张关系，欧洲面临众多战略挑战。无论谁赢得11月的总统大选，美国仍会扮演关键角色。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在这个选举季，美国的年轻选民正在竭力的要求采取行动来应对气候变化。美国之音记者探访了民主和共和两党的年轻选民，如何促进沟通与妥协，来应对大多数科学家所说的全球生存威胁。
We're taking an electric car around the entire United States to showcase market-based, innovative ways to solve climate change.
22岁的本吉巴克是共和党，他说保守的价值观可以解决气候变化。
There needs to be kind of this transformation of environmentalism from being the token Democrat issue to being an issue that both sides have a stake at the table on. Republicans and conservatives tend to live in rural areas. They tend to live on farms and on ranches and in the mountains.They care about the environment.
巴克的组织正在提出一个气候合同的建议，其中有一条呼吁在逐步向更清洁的经济过渡期间，使用技术来消除石化燃料中的碳排放。就民主党而言，许多民主党人支持绿色新政，建议采取更迅速、更广泛的行动。不过，也有许多人对两党协商持开放态度。
We can debate on policy and make compromises.At the basis of what we believe in is that every person deserves a chance to live in like a world that isn't burning and flooding.
但在11月总统大选以前，美国人最关心的问题是新冠病毒大流行和经济。谈到气候变化问题，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和他的民主党对手拜登的支持者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
Just 17% of Trump supporters say that climate change is a very important issue to them this fall.But very different views among Joe Biden supporters. Almost 7 in 10, or 68%, say that climate change is a very important issue to their votes.
然而，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发现，年轻人之间的党派分歧明显较小。
Young Republicans really think the country should prioritize alternative energy development, things like wind and solar power. And that's a pretty big difference because older Republicans are still a bit more supportive of oil, coal, natural gas.
在第一次总统选举辩论中，只简短地就气候变化进行讨论，但35岁以下的选民希望听到更多。
It's an issue that deserves far more time to be discussed, and far more time for our candidates to be asked those questions, because this is about our future.
Young voters
want to be more responsible about things going forward, whether that's us on our campuses and, you know, just dealing with, like, daily lifestyle changes, but also, you know, making sure that we are talking to our legislators.
根据独立投票组织的统计，独立选民占选民总数的40%，他们不分年龄，都支持主要的结构改革。虽然美国的年轻人对处理气候变化的方式有不同看法，但他们都希望有解决方案。
Most young people are very passionate and agree about the importance and impact of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Why is it taken for granted that the U.S. government cannot be updated and reinvented so that it addresses the problems that are facing today?
年轻选民现在面临的挑战是把热情化为行动。
Typically fewer than half of younger voters end up actually voting. And every 4 years, there's a lot of conversation, will young people vote at higher rates than they have in the past? And the most direct answer is we don't know.
美国之音记者巴尔德拉斯，华盛顿报道。
美国有越来越多的学校欢迎学生回到课堂上上课。流行病专家警告父母要多关注新冠病毒的症状。也有研究人员表示，他们希望了解更多的有关新冠病毒在学龄儿童中传播的信息。来看报道。
自库斯纳迪诺娃的女儿上学以来，已经过去一个多月。虽然大多数马里兰州的公立学校继续提供网上授课，但一些私立学校却选择了课堂学习。这促使库斯纳迪诺娃将他的女儿送进一所私立学校，这里的老师定期进行新冠病毒测试，学生和教师都必须戴口罩，课桌之间拉开了距离。
Все в масках, все это время в масках. У них есть перемены от масок, например, когда они кушают или когда они на площадке или когда они занимаются физкультурой. Постоянно моют руки. Слава тебе, Господи, все нормально, пока еще не...
但并非所有人都认同这种情况。流行病学家早就警告说，一旦孩子回到教室，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就会增加。根据独立组织新冠病毒监控员的说法，自学年开始以来，美国学前班到高中有记录的新冠感染者就已超过了39000例。马里兰和其他11个州一样，都没有发布有关学校新冠病毒传播的详细信息，而且没有联邦系统跟踪病毒在学校的传播，因此让学生回到课堂学习仍然是一种实验。
Trying to keep the same cohort of children together, will really be very important. That way, if somebody in the classroom is tested positive for COVID, we know that we can basically quarantine that cohort.Of children without having to worry too much about the other classes.
专家仍然无法确定孩子是否容易传播新冠肺炎，因此儿科医生敦促父母将孩子留在家里。如果孩子出现任何状况，就要进行新冠测试。
We think that older children, probably over the age of 10,probably can transmit the virus as easily as adults can. And clearly it's going to be important to isolate older children, high schoolers, junior high schoolers, from each other if they're showing signs or symptoms of COVID. It's the young, the very young ones, you know, under 5 or 6 years old, there's much more controversy.As to how communicative the virus is between one to the other.
流行病学家认为，应该每周对小学生进行新冠病毒测试，但在许多学校中这是不可能的。在佛罗里达州，大多数公立学校都在8月开学，到目前为止，已有10000多名儿童被诊断出感染了新冠病毒。仅有2个州县的私立学校仍提供面授课程。亚历山德拉的女儿阿里亚娜就读于一所这样的学校。
То есть если маленькая температура, тебя уже не пустят. Если у тебя есть минимальные сопли, минимальный кашель, тебя тоже отправят домой. То есть они сейчас просто ужесточили вот эти первичные признаки заболевания до максимума.
其他州正在仔细关注佛罗里达州，因为佛州考虑全部重开所有州立学校。美国之音记者阿维蒂斯言报道。
目前美国西部的多个州正在面临破纪录的森林火灾，在浓烟蔽日的环境中灭火的消防员成为了地方上的英雄，而同时也有一小群穿着囚犯制服的人却鲜为人知。来看报道。
在熊熊大火里，他们正在寻找救赎。这十个俄勒冈州的囚犯携带电锯、斧头、铁锹和锄头，进入该州100年最大的野火中。他们在森林里集合，排成行列，在卡斯卡特山脉灰色的陡坡上跋涉，寻找可能死灰复燃的余烬。这些人是一个有70年历史的州营项目的一部分。项目有两个基本目的：通过教导谋生技能来改造囚犯，以及在猛烈的野火季节为地面工作提供额外人手。这个月有12组这样的监狱囚犯在俄勒冈州帮忙救火。在今年的野火季节，该州已经有100多万英亩的土地遭到焚毁，导致9人丧生。上星期，在俄勒冈州佩斯利附近森林覆盖的山区工作的一个小组，成员大多年轻力壮，他们必须登上严峻难爬的山坡，身及脚踝的灰烬让山丘滑溜难行，这意味着小组成员要滑下2步才能向前迈进一次。他们当中许多人是暴力罪犯，持械抢劫和攻击是常见的罪行，不过没有人是因杀人罪或性犯罪而入狱。大多数人说他们的个性喜好刺激，犯罪带来的快感导致他们入狱。所有的人都说自己很幸运，找到一种合法的另类快感。他们捡垃圾、供应餐点并提供其他服务，每天的劳动收入为6美元。这些人每天早上6点半在俄勒冈州寒冷的初秋拂晓醒来，他们穿上印有囚犯字样的运动衫，然后前去临时的早餐区。他们在那里喝咖啡，跺着脚驱寒，还闲聊等待他们去做的活。在他们的周围，弗里蒙特国家森林平坦的绿草地一直延伸到大火蹂躏的山区，那里滚滚的白烟从烈焰中腾空而起。这些人在出发前准备好自己的装备，用锉子把斧头磨砺，再三检查他们明亮的黄背包，确认所有的装备齐全。
乡村地区，人们也越来越关注女孩的兴趣和潜力。在政府和当地活动人士的努力下，他们获得了越来越多的高科技的教育和工作机会。一起到爱奥华州的小城杰佛逊去看一看。
计算机编程课在美国大城市的中学里已经非常普及，但对于这些杰弗逊市的中学女生来说，这是她们第一次接触编程。
So what are they learning now, and what
她们在学些什么呢
？After this camp,
so this is a three.
这里的女生在参加一个为期3天的编程培训项目，她们学习软件开发。如果她们持续深造，就可以得到工作机会。能申请皮勒科技公司在全国各地办公室的职位。
这一次免费的编程夏令营是艾森哲旗下的皮勒科技公司乡村复兴计划的一部分。负责人林克·克鲁格也成长在爱奥华乡村，他3年前回到家乡，准备为皮勒科技开设第一间位于美国乡村的分部，承担软件开发和咨询的工作。
What made you so passionate?
你为什么对乡村复兴这么有兴趣呢？
现在美国乡村的潜力太大了，有大量的人才到了大学，学习计算机、电子工程这样的 STEM 学科。通常他们会离开家，搬到大城市去生活。我们这里有人才、有潜力、有宽带网络， 我们只是没有培训项目和工作机会。问题是，我们怎样既能保证乡村高品质的生活，又创造新的经济增长和机会？
为了保证乡村分布的工作质量不输给大城市，林克需要高质量的人才，这就需要当地有一所提供配套教育和培训的社区大学。能够满足这个条件的地点并不多。人口只有4000人的杰弗逊市，过去5到10年一直鼓励小商业的发展，也引进了连锁超市和赌场。但是由于地处两个学区的交界处，当地一直没有建成社区大学。
我们社区的办法是自己建学校，自己发行债券，筹集资金，邀请社区大学来管理。我们通过了发行债券的提案，不仅要建一所职业学院，还有一所新的高中。我们会把它们建在一起，建在显要的位置，来体现教育对这个社区的重要性。
最终他满足了我的所有要求。杰弗逊离爱奥华的首府德梅因市1小时50分钟的车程，所以我想为什么不呢？我们和社区的关系也很好，于是就这样敲定了。
杰弗逊被选中之后，当地的居民在欣喜之余也感到难以置信。
如果你没去过硅谷或者其他新兴的地方，比如德梅因市中心，这样的科技水平和机会是难以想象的。我们花了不少时间来告诉大家，这是确实要在杰弗逊发生，也能在杰弗逊发生的事。
高科技工作对于杰弗逊的年轻人来说可能是个抽象的概念。林克认为榜样的力量极其重要，于是他前往硅谷，花6天的时间和微软、领英等科技企业见面，邀请他们到杰弗逊考察。
所有人都表示这对他们很有意义。当你看到其他人在改变、成长、进步，拥有更好的未来的时候，我认为这是任何商业成就无法复制的感受。
看到硅谷高管对当地的关注，看着 Pillar 科技公司的办公室逐渐成型，乡村复兴的概念也变得实在起来。对于学生们来说，乡村复兴可能就是从这一次编程夏令营开始的。如果让你给朋友们介绍这次夏令营的话，你会怎么说？我认为看到程序最终实现非常有意思。我看到了像谷歌首页一样简单的事物背后的辛苦工作。我原来不知道 STEM 可以是一门课，我以为那是工作，不是在学校学的。STEM 是我的第一门开拓性课程，我非常喜欢。
你们觉得以前这里的年轻人，像你们这样的年轻女生，能得到足够的机会吗？
有一些，但不多。要想参与其中，你必须很有兴趣。参加这个夏令营的女生，我认为我们平时不会这么容易接触到编程，所以我觉得这个项目让更多的女生参与进来。
Pillar 科技带来了新的机会，我非常期待。我也在考虑在高中之后申请 Pillar 的工作，然后再看吧。
在美国，乡村复兴也面临质疑的声音。就拿软件开发来说，虽然科技发展使远程工作越来越普及，但是企业仍然在硅谷和西雅图等地聚集，那里的人力资源和就业机会都更加密集。但不得不承认，城市化也带来住房、交通等诸多难题。美国乡村的生活方式也有着让人无法割舍的吸引力。
我们想要把热情带进我们的队伍。你可以有最好的人才、最佳品质的训练、最专业的教练，但是热情对于队伍来说至关重要，这样才可以打败对手，赢得胜利。
美国之音王平、卡拉、爱奥华州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